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我们还是讨论导言的第三个问题。无量寿经与足心文明，那通过前面第一个问题就是古印大乘佛法移植正等的因缘，以及无量寿经在大乘佛典当中的独特地位，尤其是十二次的翻译的情形我们就看到这部经典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从两个方面可以得到启示。第一，这些西域和印度来的翻译大德，他要弘扬推广一种文化，这些译之文化，一定要把他认为最好的经典先介绍过来。第二，他也一定会观机斗教，看看那个国度的众生更适合什么样的法门能得到救度。那这两点就集中的体现在无量寿经的翻译选择上，可见这部大乘经典，或者说由这个大乘经典所凸显的净土法门，跟正等国人的根基非常的相应。于是一经翻译就在教内的僧团以及居士团体，乃至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就有实践不仅是读诵研究了，而且是依教奉行了才有临心看到的一些往生的事例比如西晋的觉明妙心菩萨，他就在西晋的时候就依无量寿经的念佛法门往生净土。洛阳的阙公哲往生净土之后来报信，还有比丘们念佛往生的事例。那这些自发的依教奉行的这些个案，就像涓涓细流，终于汇集到了公元390年左右，或者402年左右，就是以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组建白莲社为标志的一个高潮123位莲友，18位高贤，他们皆设念佛大部分都有往生内向的这么一个净土的修行的验证，就在中华大地上 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啊，那这种影响就导致在唐宋的时候的一大高峰啊，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盛况。那一种意志文明来到另外一个国家，不仅是精英人士接受，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广大民众接受，所谓的草根化。只有草根化，这种信仰才有生命力，不仅仅是象牙塔里面的。那净土法门的传播集中体现着两土世尊极大的慈悲，三根普庇，利钝全收。只有这个法门的建立和弘扬，才令一切的众生有拯救的希望。好，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把这部《无量寿经》放在一个更广阔的面上去考量。族性文明，这是德国的一位哲学家卡尔·亚斯比尔斯提出的一个概念，叫族新时代。这族新时代就是公元前500年前后，在世界的四个主要文明区域出现了一批圣人、哲人啊，这里包括啊中国的老子、孔子，印度的佛陀，还有耆那教的啊大雄啊，犹太教的一神教，以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还都是在这个前后出现的一批宗教和哲学的天才人物。那这一套啊，这族新文明是什么呢？啊，可以概括四个字：真善美慧。那这个四个字所代表的族新文明，深刻地影响着地球的文明进程。那《无量寿经》作为族新时代，就是佛陀所说的大乘经典之一，也集中地彰显着真善美慧的内涵。那真这个概念，如果用现在哲学的啊划分，属于探讨本体论的形而上层面的本体论方面啊，善属于伦理道德这个层面的，这个美啊属于审美的这个范畴的，这个慧属于知识论这个范畴的。好，那我们来分别的对这个加以这个讨论。第一是真，对于这个真的本体性的讨论啊，这些东方的圣人哲学家都有啊 各有精彩的论述。你就印度的韦陀啊，释韦陀，他最先提出了梵这个理念。梵就是那种至高的存在，然后又发展为这个自我的概念，就是阿特曼，梵我统一。从奥义书还有宝且梵歌，他要探讨至高的圆人和至高的原值，就是原人和原值的概念啊。那这个原人它等同于梵，等同于阿特曼，也就是宇宙啊。所以它这个这一套啊探讨也是啊非常的有它的深刻含义的。犹太教也在探讨这个他所崇拜的神呢，啊，耶和华，啊，万神之主，啊，这些概念，啊，柏拉图他提出理念论呢，啊，一些现实的世界是理念的投影呢。所以这个理念成了一种终极存在的原型。那中国的老子孔子也在探讨形而，形而上者谓之道啊。探讨本体论，它是在道的范围讨论的啊。那老子对这个道的理解也是非常深刻的啊。黄兮呼吸其中有金呢，啊，摇兮敏兮其中有金，啊，整个的生龙万象从道里面出来的，啊，这个道跟自然的法则又有它的同一性的，啊，在孔子系辞传里面。能够对周易的体性提出无思也啊，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啊，这样的一个深刻的知见，这都说明这些啊圣人哲学家都是有着甚深的体悟的。虽然这种对道的体悟有浅深的不同，有或闻之或见之的差异，但是都是离道不远。好，那佛教又是大乘佛法所展开的这个真，就更有它的明彻性、彻底性，所以这里把真概述为真如妙道啊，就是那个实相、真实之相。那真如就是这个道，这个道呢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道就是一切众生本有的心性，所以佛法不在心外去寻找这个道，而是在内心去体悟、去体证这个大道啊，这就叫内明。心外去求道都属于外道。好，那看《无量寿经》所展开的境界，阿弥陀佛是怎么建立西方净土的？ 他就是对真如妙道这种不生不灭的实相有真实的证悟，然后以他的愿力乃至于无量劫的积功累德的修行来呈现的这个一正庄严。所以一正庄严的当下就是真如妙道。这就像啊，就是阿弥陀佛对他方世界的菩萨所开示的一个偈子，怎么建立净土，怎么成就佛果啊，这个开示也是阿弥陀佛建立净土的一个经验之谈啊，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度，必成如是刹。你要建立净土，首先的前提要通达法性，这法性就是真如，就是实相。这真如实相不是有一个客体的东西，它是诸法的啊最本源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什么呢？就是空性，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无相的。但这个无相的实相又能生起相，这叫无相无不相。无相空是它的体性，无不相是它的相状和妙有。哎，所以这个一心二门，当下我们现前的一念心具足体相用，那这样才是大乘的中道的了义。就像《无量寿经》，它有段经文就谈这个由体起用、色用归体的辩证关系啊。那极乐世界往生者就能够限量的体悟那个实相啊，就是旷当念道，就是心胸很开阔啊，像虚空一样的心量，细念的是那个真如妙道。这个妙道是空无相无着无为的，而且本来如是的，叫法尔如是的，这叫自然无为，虚无空力。所以你要谈佛法，首先要对空性你要有信解。好，那你信解这个空性，那我们一切众生都是在那种能所对待里面，就是二元对立啊，你就很难切入这个空性。所以佛法就要不二法门，超越二的对待。当你超越二的对待的时候，那就切入到这样的啊妙道了。这就一旦开达明彻，你就打开了这个妙如来藏心，通达了，就是切证了，那自信的光明就透显了，它能够彻照虚空法界。好，就在这个自信的光明当中，它是自然显现一切相的，这叫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成五光自 九色，自然成七宝，恒览成万物，光金参明俱出，好圣书无有极。这段经文是出自智诺迦忏翻译的 汉译本，但是它非常贴切的表达着体用关系。你切入到这个虚无自然无为的心体，它里面就会升起森罗万象，自信具足一切法呀，它就有这里面它有根本，就是有极定的体性，而且它从体生出光，有五色的光这五色光有时候是表达法身的五分法身之特点的那这个光又能呈现九种的颜色，由这个光是自然的，又能够显现种种的珍宝，由这个种种的珍宝又自然的显现宝树楼阁宝地等等，这些那就是森罗万象所以这些都是心光所透显出来的非常的奇特，非常不可思议，它而且是无尽的光色，无尽的宝藏，无尽的庄严。所以这个真在竹心文明当中是把它彻底的和盘道出，在无量寿经里面多有展示，比如与会的大众要教化众生，度脱众生，就要开示显发真实之际，就是那个实相本有的状态。阿弥陀佛要构建那个四十八大愿，他五劫的思维呢，他要有一种状，进入一种状态叫生乐极灭，深深的这个在那种极定极灭状态当中去构建那既然他心性是极灭的，所以他建立的那个极乐世界的相状叫建立常然无衰无变见是他开始思维的开始，立是他成就的已经成就的状态，就在建立。那这个从开始到圆满的这个全过程都是常然这个常然就是指涅槃的常住的那个自然存在的法性，不生不灭的。那你是不生不灭的这种心性显现出来的，于是他所有的极乐世界的庄严之物也都是无衰无变，无衰不会有衰败，我们世间的一切都是有成住坏空的衰和变，极乐世界它无衰无变，永恒如是，不仅正报的往生者佛菩萨是无量寿，一切由无量寿心显现的万物也是永恒的无量寿那这个真就在我们这个以后讨论经典当中还会多有阐释在第二个看善这个善呢在这里概述了三点：仁慈、恕道、 非暴力。这也是竹心文明这些圣殖民的共同的理念。啊，这个戒杀就是这种仁慈心的表现。在印度耆那教特别强调这个戒杀，甚至不能他侵朝，所以他们会为什么会有下安居这个制度的建立。下安居实际上是印度的外道首先做的，以后佛教也把它援引过来。所以一切的正确的哲学和宗教都要张扬仁爱之心。仁爱之心这个树道表现为孔子在《论语》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成为道德的黄金律啊！自己不想得到的，你就不要去强加给其他人。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一种同情心，孟子讲的恻隐之心啊。那印度教讲啊，自己活也要让他人活啊。那这个非暴力在这是印度的一些宗教的传统，特别体现在大雄甘地身上。他就是为了争取印度的民族独立，都是采取的这样的方法，非暴力。那这种成功的这种示范，确实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曙光啊！不是一个政权转到另外一个政权就一定是用暴力，就一定是腥风血雨的。在甘地手上他没有用这种方式，但没有用暴力的方式表明他内心更坚定更强大，高度的自治。他那种非暴力强调的对敌人都要怜悯呢，都要祈祷啊。遇到不能突破的瓶颈，甘地采取的方法就是绝食，向自己的身心求。终于他成功了啊！当然英国也是比较大度的啊，和平的撤离印度啊，这都是印度古老的宗教传统的在现代的表现啊。那基督教它也有这种很强的精神呢，就是忍辱到什么程度，这个对方把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身上就让他打，不能憎恨，要爱一切，珍爱一切。这种教诲对于自有人类以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国与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确实是一个非常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的一种熏陶， 要么每个人都放纵自己残忍的以强凌弱的这种心，可能人类都存在不了到现在。所以这个宗教文化的价值你不可低估的。那在《无量寿经》里面是把这种善的这种力量是张扬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因为它是要表达大乘佛法的特点。大乘佛法是要以大慈悲心作为它的基础的，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这是正道的诸法空性的佛菩萨才能做得到的。无缘就是无条件的大慈，对一切众生平等的给予快乐的那个心啊。同体大悲，这种悲以拔苦，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同体的众生，众生受苦等同自己受苦的那种心啊。所以在《无量寿经》开始就谈与会的菩萨大众他们的这种修行比如有一段，以不请之法施足梨树，如成孝之子，爱敬父母，于诸众生示多自己，一切善本皆度彼岸。说这些与会的菩萨这种本能的度众生的心也是法尔自然的，唯诸众生做不请之友啊，众生没有请自己，自己要主动的去说法去帮助他们啊，这就是不请之法。众生迷惑颠倒嘛，他不知道恭敬请法嘛，但你观察他的根基到了，你都要主动的去说，这就是不请之法，来布施给一切众生。那这种对一切众生你是什么心态呢？你要把众生看成是自己的父母，你自己就是一个纯孝之子，是一个孝子对待自己父母那样的心态去对待一切众生。好，那这样父母跟子女还有点区别呢。那进一步来说，你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要体现在对一切众生示多自己，就是自己的组成部分，众生就是自己，那就更进一步，这种同体感一体感就彰显出来了。这种宇宙众生示多自己，不仅是对于人同类的人道的众生示多自己，乃至于对异类的众生、冤非鸾动的众生也都等同于自己啊。那有这样的同体大慈悲心，他奉献自己的生命给众生是法尔自然的，不加造作的，主动的，欢喜的。比如释迦牟尼佛因地舍身饲虎看到老虎饿得垂垂待毙，把自己的身体布施出去那个饥饿的老虎连吃他的身体的力量都没有，他就这位王子就是菩萨示现的，把自己的血管割破，流出鲜血，让这个老虎舔这个鲜血而活下来。那 布施自己的财物啊、王位乃至自己的头目脑髓生命啊，给众生，这些善本都要回向给一切众生，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开生死轮回，到他解脱的彼岸。这就是菩萨的心啊。那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他这啊每一次的示现都要上供诸佛，下化众生，每一次的示现都有无量的宝藏啊自然显现，来布施给一切众生，乃至于从手掌心里面都能流出一切的资生用具来供养众生，布施众生。布施众生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他现在的生存物质匮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他的法身慧命在这里沉沦的问题。所以就得要教化安离无量众生于住于无上正真之道。那在五浊恶世里面教化众生啊，这个无量寿经后半部特别谈五恶五痛五烧的那个经文，那就是佛的悲悯极致的那种苦口婆心了啊。那我等众生就是那个样子啊，那个德性呢，是一面镜子啊。啊，在这边我们透过佛经的镜子才知道自己内心是多么的黑暗，行为是多么的丑恶。你没这面镜子还觉得自己脸上很光鲜，长得很漂亮啊，自欺欺人呢、啊。那佛透过对众生身心的恶啊来教化呀，要一心自意端身正念，独着诸善，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环之道。这几句经文在五个篇段里面不断的出现。在五浊恶世这个有一个特点，众生他都是自然的要作恶的，他有作恶的冲动倾向性，所以在这个世间要活下去，特别你要养家活口，你想一想，从善业恶业的考量来看，有几个做善业的？由这个造的恶业的比例来看，那可不是绝大多数众生下一辈子到哪去就不是造难落劫吗？于是佛悲悯我等众生，你在这个时代一心要一心致意呀、啊，把你的意格给他控制住啊，不能再贪嗔痴慢疑了啊！端身正念呢，你要持戒呀，约束自己身口意，这个野牛啊，不让他乱跑啊。独着诸善，滔滔天下造恶的人太多了，但你明了因果的法则，你自己就要独着诸善。你有独着诸善的知见和勇气毅力，你其结果才会得到三种结果。第一，世间的福德， 第二，可以升到天上。第三，你回向以为道之心去做，你能获得生命的解脱，得到涅槃之道。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开示。我们这个世间的善的力量啊，随着简洁的不断的这个恶化，恶的力量大，善的力量小。尤其一切都是功利的，金钱至上的，物质享乐的，再加上对来世不相信，对因果不相信，对一切神圣的东西都给他边缘化，甚至嘲笑，那这个造恶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这种恶的种子本身就存在，我们是带着诸多的烦恼来到这个世间的。虽然里面有佛性，但是你这个杂质太多了，现在是杂质非常泛滥的时候。所以诸心文明的这些圣哲民为什么要张扬一种崇高的道德伦理呀？包括中国的周礼呀，用礼的精神来约束人心呢，礼就是建立一个堤坝呀，让你欲望的水在堤坝里面流啊。没有礼的堤坝，没有道德的防线，那就物欲横流了，那这个社会就很紊乱了。人和人之间就非常的可怕了。国与国之间动不动就会属诸于武力啊。那现在属诸武力可不是像传统社会冷兵器打一打，现在是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尤其是核武器啊，生化武器啊。你看这个有核弹头的国家，一阅兵的时候啊，都是把那个核弹头都拿出来这个显示一下。实际上哪个国家又敢用呢？常常展示的是无用但必须要展示的东西。这个核国家正是，如果只有一个国家有核武器，可能它就称霸世界了。有多个国家有核武器，可能还相互制衡一下了。它不敢乱来了。像英国所发展的，它这个常规武器它不搞了，它最终就是后发制人。核潜艇如果国家受到巨大的威胁，他哪怕自己的国家被什么侵占了，他都有能力后发制人，就是太平洋各大洋的那些核潜艇能够摧毁对方。现在这个高科技太厉害了。但是这些确实是一大灾难呢。正因为一大灾难，谁也不敢去动用这个核武器啊！一千枚核弹头就能导致人类的核冬天呢。现在人类拥有的核武器是几万枚呀！一千枚就足以毁掉这个地球，更何况你有几万枚啊！所以这个东方圣人在这培养人的善心向善的力量， 那是不遗余力的种种方法。比如希腊悲剧，希腊悲剧它常常表达的是一个他有罪但又显得无辜，他是作恶者同时他又是受害者，哎，这么一个主题，他很有意思。比如这个苏福克勒斯写了一个俄狄浦斯王，这个很著名的一个悲剧。这个俄狄浦斯由于解开了斯芬克斯谜，再加上老国王去世，就被拥戴为新国王。但拥戴新国王不久，国内发生了一场瘟疫啊！现在大家一听瘟疫都很害怕了啊！俄狄浦斯王就发瘟疫大，那民间舆论就哎，这肯定是老国王被杀的，凶手还没有找到，还没有受到惩处，所以这个案件必须要破啊！啊，可能这个瘟疫就是由于这个事引起的。那事关国家政治啊，那就俄狄浦斯王就展开调查。展开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杀死，就是自己杀死。而这个老国王还就是他的亲生的父亲。当他那个国家的法律，新国王登位之后，老国王的妻子自然成为新国王的妻子，他就顺势的把他的母亲也娶为自己的妻子，这就杀父娶母啊！在人类的罪恶当中，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这俄狄浦斯王他发现自己杀父娶母，这对他的那是毁灭性的打击呀。于是他把自己的眼睛都挖掉了，离开这个国家流浪，最后下了地狱。哎，就是这么一个悲剧。那个悲剧它有歌队呀，有点唱诗般样的歌队，它就在这个戏剧高潮的时候会来引导观众要对这个有罪的俄狄浦斯王要同情他，因为他不是故意害的，故意杀父娶母的，是一个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他去导致的这个罪恶。哎，他就引导观众要进入同情状态啊。哎，他通过这种来使一切人学会同情，哪怕对那个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比如说啊，这个斯巴达人曾经这个杀害过他们啊，他都要对这些敌人转化憎恨，要同情，哎，他就形成一种向善的力量。这就是希腊悲剧它能够啊永久存在的这种魅力啊。俄狄浦斯王这个悲剧那是历代都是保留剧目啊啊，这个看弗洛伊德的传记啊，他就是弗洛伊德为什么会这个最后总结心理学的一个秘密被他发现了，就是俄狄浦斯恋母情节。因为他在做心理疏导，就是他从梦的分析到什么，他在一种这个解释心理的这个诱导过程当中，叫做催眠术啊，发现了人类潜意识的很多的 很多的资料，那资料他就百思不得其解，他就在看这个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的时候，忽然一道灵光过来，他发现这个俄狄浦斯他在潜意识当这种无意当中的杀父娶母，实际上是他潜意识最想做的事情，而这个做想做是一切人共有的心理，每个人都有俄狄浦斯情节杀父娶母。哇，这一下可不是把人的内心深处最丑恶最不敢正视的这一点给他揭示出来吗？但是这一点确实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不敢面对的，对这些丑恶的阴暗的是要隐藏的。那弗洛伊德把它用精神分析学的方式给它揭示出来，其实这一点在《楞严经》里面也是有这么个表达的。因为他中阴身过来的时候，他就对于父亲有排挤，要跟他母亲怎么怎么，这个所以男孩就有这个排挤父亲啊恋母的倾向，女孩就有排挤母亲恋父的倾向，在佛经里面就有表达。但是弗洛伊德竟然他也能够得出这个结论，这个人就是了不起了。所以我们这是无明的心里面过来的那种贪嗔痴最大烦恼的一个结晶呢，这就要用文化用宗教用修行来洗涤这个尘垢啊。但是首先你要正视它，我们内心的黑暗，不要自己装得道貌岸然一样的。我们来到这个世间都是用基督教的话来说有原罪的，实际上这个原罪就是谈你是贪嗔痴的恶业过来的，这就是你的原罪。前些年我看一个这是在美国一个博物馆看的，他出土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墓穴一些东西，那墓穴呢他展示了阎罗王的情形，十殿阎罗。那第一殿阎罗不有一面夜镜吗？那一般的这些到阎罗王面前，那阎罗王就要给他的善恶判罪呢，那一判罪说你哪一天做了什么恶业，哪天受了什么坏事，那一般这些坏人都会狡辩的，我没做，一般都是这个。好，没做，那这个阎罗王就让鬼卒把他牵到一面镜子面前，到这面镜子呢很奇特，它就是你做的任何事情在这面镜子当中像电影拷贝一样的展现无余，丝毫没有差错。你哪一天抢银行，怎么什么线路进去的，在开始怎么踩点的，最后怎么撤离的，那这个一看，这个罪人知道这就隐瞒不过去了，所以再把他带过来他就低头了，这叫低头认罪了。那这面镜子我注意下面有一行字，那个还很远看不，我还爬上去看看这是一行什么字啊？这个字可是有人生哲理了，说夜镜面前无好人，所有人站在这面镜子当中可能没有一个好人。 这个话很酷啊，很严峻的、啊。可能我们听过就不舒服啊，但想一想，你必须点头啊。我们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你自己最清楚啊。但平时可能由于都向外跑很，但是你通过十天念佛，你就更清楚你是什么人了。透过佛号，你反观你里面是什么念头，你可能也像阎罗王的那个狡辩的罪人，在镜子一照，他就耷拉着脑袋过来了。所以我常常说，念完十天佛，可能他头低的要低下头了啊。进官房的时候还昂首挺胸，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自己是善人。念完十天可能低下头，自己是恶人。是恶人才符合逻辑，这叫五浊恶世啊。你投到这个五浊恶世，这个恶世就是恶人制造出来的嘛，哪里是善人制造出来的呢？你既然是这个五浊恶世的一员，你怎么有资格说是善人呢？所以我们都是五浊恶世的恶人，才制造了这么一个恶世啊，是这个道理。包括这是啊，新冠病毒这个疫情，每个人都有责任的，这是我们的业力的心显现出来的。你不要到外面去找啊，病毒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敌人，怎么回事？你自己显现出来的怎么就是你的敌人呢？你自己就是自己的敌人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透过竹性文明，尤其是无量寿经展示的这个真相，把我们善的一面挖掘出来呀、啊。道心为微呀、啊，这个道心很微细，但毕竟还存在呀、啊。我们的良知还没有泯灭啊，就以这个良知这个善心为基点为原点，启动我们的善的力量。好，第三个来看美。这个美是与生俱来的，没有它的原型。美的欣赏会产生愉悦感啊。那在柏拉图的哲学当中，对美的哲学啊，他有深刻的讨论啊。他甚至把这个美等同于永恒的一，就对美的景物的欣赏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体验了。这种美撬动了你一种永恒的那种心性，然后你会作用于你道德上的转变。当一个对美有感受有欣赏的人，或者他就是美的理念的呈现的人，他一定行为上是比较高尚的，不是那么卑劣的。哎，他就借助这个美能够过渡到那个善。所以真善美为什么是统一的呢？哎，在柏拉图的哲学当中他解释这一点。而且这个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你这个美是你当下的对于一种外境的一种瞬间的体悟，这种体悟甚至是忘我的。那这个无量寿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很好的美学的佳作。它呈现的美的境界太奇妙了，所以这里用了四个字：清净绚烂。 清净是指阿弥陀佛切证了真如法性那个清净的离体，显现的庄严就是富丽辉煌。所以极乐世界符合审美的几个重要的要素：简洁、对称、透亮、多样化、统一，这些都是审美的一些要素啊。你比如我们看这个极乐世界的宝树啊，它整个的刹土都是宝树庄严啊，那宏观来看全都是行行对直的宝树，那树和树之间从宏观到微观来看，它有几句经文啊，叫七重行树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花花相顺，时时相当。这几句话你仔细去观想，它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首先是这个宝树它不是杂乱的，每一行都是很笔直的，很有秩序的，不乱啊。那树和树之间，这个茎就是树干，这个树干和另外一个宝树的树干是相望，这种心性呢，它相望就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这种亲和力，这种和谐性，哎，叫金金相望。好，那再看这个一棵宝树上，它有树枝嘛？啊，一般我们七宝树七个部位，根、茎、枝、条、花、叶啊、果啊，七个部位。好，树枝和树枝之间是相准，是一样长的；叶子和叶子是相向。哎，是正面对着正面的，它不是相背的啊。那人和人之间是你相向的时候，说明是比较友好，那背靠背的时候可能就有点不对劲了啊。它是相向。好，花和花之间是相顺的，很有秩序，很和谐的相处在一起啊，不是相互你挤我，我挤你的，相顺啊。那实就是那个果实，树上的果实相当，就是同样大小，一样大的。那你想这里面的审美法则就有高度的和谐性，高度的对称性，而且它是多元统一。你的这棵宝树是一个很有形状的，像菩提树一样的啊。那里面的叶子就像一个天然的绘画，有经脉，能放光啊。那个花是旋转的，是动态的，那个果子是从旋转的花里面出来的啊。那整个的这个宝树都是种种珍宝合成的，或者是一宝纯金树、纯银树，或者是二宝啊排列组合，三宝乃至七宝不同的排列组合。 那这些珍宝都是透亮的，都能放光的，它就是啊，龙舌光耀啊，龙舌光耀那种光和色的变化，以及它的灿烂性、明亮性，是超过百千亿的日月的光明。然而这个宝树当中还能够见到他方世界，就是由果子的光就显现一个宝盖，这个宝盖就像一个屏幕，你往生者想看他方世界，比如你是从正胆国往生的啊，往生之后看看我那些亲戚朋友怎么样啊，念头一动就呈现你的那些有缘的众生现在怎么样，还在职场上打拼啊，苦不堪言啊，你自然升起怜悯之心，我要去帮助他啊，可能你就不能待在极乐世界享福了，你可能会用种种形态来帮助这些有缘的众生。那不仅可以看到自己的原来往生的刹土，乃至于十法界你都能看到，你能看到地狱的情形，也能看到他方佛国的状态。哇，这棵树就是真善美慧的高度的统一的结晶。那这棵树还能讲经说法，那就是一棵智慧树了啊，这棵树能够帮助我们修道，我们六根系缘这个宝树的六尘，就色身香味足法，就能得到甚深的法忍啊，就能住到不退转位。好，这是从一种树的形态来谈美感。那比如从音声来看，这个音乐是陶冶性情的，是体现审美法则的啊。那极乐世界的音声呢，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呀，极具审美的法则，也是实相的音声化，透过那个音声就能切入到我们的实相里面去。华严的42个字母，每一个字都能够切入到般若波罗蜜门，极乐世界每一个音符都能帮我们切入到实相般若啊。好，这是这个我们在讨论经典的是会讨论啊。第四个就谈下般若无知而无不知的问题，这属于知识论的范畴。会啊，这个真善美会没有讲真善美知啊，这个一般的哲学家会强调知识啊，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或者强调那个智啊，理性主义传统罗格斯。但是竹心文明的这些圣者们是强调那个慧，那这个慧就跟知识和知巧啊不能等同其观的，这个慧是更有一种啊，这个在知和智的一种超越，对它本质，对一切人和事的本质性的把握。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啊，他这个哲学家很有意思，他自己并没有留下文字，是他的学生柏拉图留下了一些他通过对话的一些思想。苏格拉底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认识你自己， 一般古希腊哲学都比较去认识外面的物理世界，那苏格拉底、柏拉图可能更具有人文的色彩，就是你如果不能认识你自己自我的话，你认识外面的物质世界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苏格拉底把这个促进他的雅典同胞的认识自我作为自己的一个使命来做，乃至最后他执着这个使命都被雅典的陪审团判了死刑了，说他是用邪说误导了年轻人。但他的方法确实是很特异，就是他以对话的形式来解构他人的先入之见，使对方意识到自己原来认为很正确的东西原来都是不正确的，最后结果是自己一无所知的。好，这里就有意思了。苏格拉底，别人都称赞他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很有智慧。但是为什么他人会这么说呢？于是他就去拜访了雅典的那些精英人士，所谓的陪审团的成员呢、诗人呢、将军呢这些拜访一圈回来之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说大家说我是最有智慧的人，我明白了，我的智慧就在于了解自己的无知，我知道自己无知才是最有智慧的。所以这个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但要建立真正的智慧，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同样的认为智慧是人本具的，不是外面输进去的。对话的方式就是启发你心中的智慧，所以叫知识的助产术，就是这个小孩你本有的，我只是帮你助产而已，不是说这个知识是我给你的。哎，这有点意思啊。那中国的老子，他正是决胜其志啊，你用道无为之道治天下，老百姓才安全安乐啊！决胜其志，如果用智巧来治理天下，这就是所谓智慧出有大为，有大的虚伪出来了。在孔子的《论语》里面，这有一段很有意思啊。子曰：“物有知乎哉？吾知也。有匹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结焉。”他就质问我：“我有知识吗？”他是一个我无知也，我并没有，我无知。但是有他人来问我什么问题，其实我无知就空空如也嘛，没有一个先入之见，没有一个所谓理论体系，空空如也。那根据这个问话的人叩其两端来找到一个中道来回答他。 好，那这里实际上就开始贴近般若的思想了。这里讲为什么般若无知，实相般若是无相的，无所有相，无生灭相，是离开二元对待的。既能离开二元对待，就无所知无所见，所谓的知就一定建立一个能所的概念，有能知和所知主客体概念啊，所的造性王，你这个所所知所要研究的对象建立之后，你这个能知就有一个客体呀，你的智慧的照用就没有了。哎，这里是非常微妙的。所以有所知啊，你通过研究能所对待啊，我知道了它是什么什么，其实际上它是分别出去的是非善恶啊美丑啊，有所知则有所不知。那圣人的心是无知，无知就是没有能所的对待，清净本然。哎，无知就是那种心性的本体，没有能所对待。哎，但是遇到镜现前就无所不知，就像一面镜子无心，什么一形象过来就在镜子引现出来，引现出来的那个知叫不知之知，也可以说无所不知。其实在知识论方面，我们就要切入到这个般若的无知的本体，能够产生无不知的妙用，这才叫智慧。而不是说我们学了很多的名相概念，把自己变成了知识的输出，但是你缺乏智慧啊，你缺乏价值的目标啊，你的心性上没有任何的开发呀，你对自我还是非常的茫然呢、啊、那你这种知识够不上是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力量是般若的之力。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讲，这些菩萨们他就是要切入这个无知的状态，般若的真慧啊。比如有一段，等观三界空无所有，自求佛法具足辩才，用平等心来观三界的所有的现象。所以这个佛经讲这个平等，实际上就谈空的，平等即一相，一相即无相，无相即平等。好，那等观三界，三界是真实的吗？是实有吗？佛法的般若告诉我们，空无所有，三界都是幻象啊，三界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我们的妄念基础上的，离开妄念就没有三界的所有的东西啊，空无所有啊。你说这种智慧是非常彻底的啊。现在西方的心理学在开始研究这个了，他开始也了解这些你见闻觉知这些东西都是大脑当中的幻象了，他们在神经心理学方面也接近这种认知了。我们现在很多的颠倒就认为三界所有是真实的， 好，知道三界的幻象，不是在这种顽空豁达空里面呢，而且要自求佛法，要觉悟自己，也要觉悟一些众生，这就发菩提心了啊！你发菩提心去续福慧命，去度众生，你就能开发事无碍变，具足辩才啊！所以法藏菩萨就是阿弥陀佛因地，他是一向庄严啊净土的过程当中，都是三昧常寂，智慧无碍，常常处在那种恒常寂定的三昧当中啊。这个三昧就像须弥山，它是稳定的寂定的，那智慧就像大海啊，由这个三昧的寂定升起智慧辩才啊，无有障碍。那这种智慧的光明是要度众生的，一切有众生的众生，这个地方智慧光明都要到达呀啊，这个智慧无碍。那这个愚慧的菩萨，包括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也常常就在这种无知而无不知的状态当中去体悟佛法，通足法性，达众生相。一切法的性就是空，这个一般表达为三空，空无相无作，在大般若经里面表达十八种空，用十八种描述表明一切皆空，无有一法不空，这叫毕竟空无所有无所得啊，要通达这个法性啊。但是你又能够了解缘起法，通达众生相啊。那众生是缘起法自性本空啊，那就是缘起不坏性空，性空不坏缘起，由体起用，身用归体，体用一如，你能掌握得很好啊。好，这就是慧这个范畴啊。从这个真善美慧的这种是个范畴来看，对于我们现代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代是什么情况？大家都已经远离了真善美慧了，远离了，对诸心文明越来越陌生了，越来越疏离了。在这种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茫然了，一切被这种无明欲望所牵引了。所以真善美慧是拷问生命的意义的，人生的价值的，是追求真理的啊，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啊。但这一点我们有多少人在关心和考究呢啊？现在这是疫情啊，大家都关在各个小区里面，说这个保安呢成了哲学家，他常常问三句话啊，一见人就问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哦，这三句话很是哲学的拷问呢。我们了解是谁吗？未生之前谁是我，已生之后我是谁呀？ 生从哪里来，死了到哪去呀、啊？这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生命负责的人都应该拷问的，都应该是思维的，都应该去寻求真正智慧答案的。但是有多少人这样去做呢？你跟他提这个问题，他常常就说我哪会考虑这个问题，我要去打酱油了打酱油成了他生命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啊，这个好像跟我无关了。这就是迷惑颠倒啊。那尤其是现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时候，你说你不拷问这些问题很麻烦的，无论是个体还是人类。比如现在发展的这种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生命啊，那基因工程能够拼接呀、啊，能够制造种种的这个克隆啊，克隆羊、克隆人、克隆什么啊，这个人脑的这个智能化智能的人脑化。以后会不会创造一个怪人呢、啊？智商超过人类的啊？那现在的生物化学，你可以认识很多病菌，可以利用，可以防御。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一旦落在恐怖分子面前，它也可以人为的制造一个瘟疫啊。那核弹头的威力很大，也在少部分仇恨人类手上，你又怎么办呢？所以这种科技失去了道德价值的引领，它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我们每个人活在现在啊，为什么那么多人空虚茫然，抑郁症、失眠，甚至自杀率不断的升高？这都跟他生命的意义、人生价值问题没有解决有直接的关系。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要么他会盲目的过这一辈子。只有解决了生命的意义问题，获得正确的知见，他这一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才能经受种种的挫折，才能有一个光明的憧憬，才能开发他的潜能。每一个健康的个体才能获得一个健全的社会呀、啊，才能导致长治久安的和平和谐。所以竹心文明、真善美慧仍然在现在的人类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不可或缺。那无量寿经集中彰显的真善美慧，那是把世间法的透彻和处世间究竟解脱啊，今世的五浊恶世和无量劫以来佛佛相念给我们啊安置的究竟解脱的乐邦高度完美彰显出来。无量寿经的所有的义理境界跟现代前沿科学所发现的是惊人的一致，所以现代 前沿科学发现的一切都是在佐证佛教的正确性。这个我们在经典的讨论当中会结合来谈。于是我们就用三堂课的时间把这个导言，也就是无量寿经的背景知识跟大家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此功德庄严Thank you.